本人要收买谢珂，对他是软硬兼施。现在呢，好吃好喝好招待好照顾，还派了一个姓金的女孩陪伴谢珂，毫无疑问使的这招就叫美人计。这美人计这玩意儿可厉害呀，36计当中最行之有效的就是美人计。明明知道是个圈套，往往许多人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咱不说国外，就说国内，打开历史一看，夫差倒霉倒到西施身上，董卓的死跟貂蝉有关，等等例子是举不胜举呀。日本人把这金小姐这大美人派在谢珂身边，他们有10000分的把握，谢珂肯定过不了这关。因为这金大姑娘长得也漂亮，也会来事儿，她怎么能过得了这一关呢？那位说，你说了半天姓金的这位美人谁呀？她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金碧辉，日本名字叫川岛芳子啊。现在本庄反土肥原想要利用她，把她调到谢珂参谋长的身边。这是个烂女人呢，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那脸皮呀、比那牛皮和橡皮还得厚。在男人面前，凡是要能达到目的的事儿，他是不择任何手段。他来到谢珂的身边，又要陪着谢珂洗澡，又要陪着他同榻安眠，无所不用其极。挨着谢珂坐着，有意的把裙子撩起来，露出他雪白的大腿。谢珂有时候洗澡，他是破门而入，把衣服脱了往水池子里就蹦。您说他这脸皮有多厚？但是都被谢珂婉言谢绝了。以谢珂的心，恨不能一拳把他打死，心说你这个败类，你纯粹是个美女蛇呀。但是按照上峰的指示和朋友的规劝，他得周旋，千方百计的想法能离开虎口，这是目的，还不愿意把事儿弄得太僵了。所以呢，就跟这川岛芳子喜一阵儿，忧一阵儿，高兴一阵儿，怒一阵儿，老是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所以连日来川岛芳子是很难下手。他还纳闷呢，难道说这个谢珂是另类，他不喜欢女人，就冲我这个模样，我这个长相，我主动送上门，他就拒之门外？哎呀，我就不信这个劲儿了。他接茬使劲儿，就在此期间，谢珂的伤每一天一个样，每一天一个样，现在基本康复了，要说彻底好了还没有，但是生命保住了，没有大的妨碍。谢珂心里有数，如果有机会现在逃走完全都可能了。但是说这天土肥原祥二把金碧辉给找起来，进屋里是拍案大骂呀，你废！我问你，你跟谢珂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川岛是一脸的无奈，报告，这谢珂这个人好像有防备，我把所有的手段全施展出来了，他全都拒之门外，他都不接受。就冲他这个不接受，就说明你是个废物。现在本部就等这个消息，你要加紧使把劲儿，如果此事你办不成，你可小心这后果。嗨，川岛真没了难了。就在川岛接受训话的这个空当，谢珂呀迅速的把里外屋检查了一遍，他发现床头柜 台灯、门后、天花板上，处处都有窃听器。同时发现院里的五步一岗、十步一哨是戒备森严。你别看日本人对自己好，加强防范，就是长翅膀也飞不出去。要想摆脱敌人的控制，没有一定的机会是做不到啊。但是这些窃听器他就假装没看见，原封不动。正这时候川岛芳子回来了，拎着几个大盒子进屋就乐：“你等着寂寞了吧，我上了趟街，给你买点需用的东西，你先看看。”说实话，把大盒打开了，一套西装，世界名牌啊，这套西装可挺值钱，还有一顶礼帽，还有一双皮鞋，领带、汗衫应有尽有。来，我帮着你穿戴上。谢科并没有拒绝，对着穿衣镜穿上了。本来谢科长得就漂亮，穿什么衣服都好看，穿完之后真像个高级的绅士啊。金碧辉一个劲儿的乐，一个劲儿的鼓掌，真潇洒，真飘逸。你看看你穿这服装多动人呐、啊！没有女孩不在你的面前被倾倒的。来，你再看看这个，又打开一个盒子，手表、金笔、男人应用的烟盒、打火机，也全都是高级。他就是哄着谢克乐。如果谢克一动摇，跟他做出那种下贱的事儿，嘿、哎，小日本都抓住把柄，马上会通过广播、报纸、杂志把这事宣扬出去。这个人呢，就怕败坏名誉。像谢科那是有身份的人呢、啊，堂堂的军属参谋长，那是张学良器重的人物，马占山的左右手，要干出那种事儿来，岂不被万人唾骂呀？老百姓恨就是恨的这个，这就说明你变节了，你投敌了，你浑身赤嘴，你也解释不清了，这臭味说什么也洗刷不掉了。几天过去了，川岛芳子毫无进展，这土肥圆急不可待。这一天把张景惠又给找去了，他跟张景惠说：“张桑，谢科的投降的意思没有，我从各方面测试，这个人他就是不跟我们合作，你看应该怎么办？”啊，是是是，我也听说了，谢科这个人是比较顽固的哟。那么太君您的意思？
我的意思，快快的，他的合作的态度没有，杀了杀了，
哎，也应该对他下手了，这叫敬酒不吃吃罚酒哦。不过呢，太君，我们呢48败都败了，就差这么一哆嗦了。我看呢，在最后10把劲儿，实在不行，就按太君的意思办。
有戏。
他们俩经过商量之后，决定再进一步拉拢谢科，如果不成，就下家伙。要说这土肥圆，还有这张景惠，他俩配合的默契，在建立伪满洲国，在拉拢这些人方面无所不用其极。干什么呢？建立个人的功绩，这就叫无利不起早。别看土肥原是日本军官，尤其是日本的红人，但他有个人打算，成立满洲国他就是太上皇，对他个人来讲那前途无量。人呢没有知足的，他现在的军衔无非是少将，他还想升中将，还想升大将，还想入阁拜相，那这些欲望是无休止的。张景惠更是，他做了铁杆汉奸，他做的事情是日本人做不到的事情，他都替做到了。假如说在伪满洲国他能出任总理内阁大臣，他基本达到目的了。我是总理啊， 高于其他的大臣，我世世代代吃喝不愁了，
他能没打算吗？
所以每一天得一个心眼的给日本人办事，别看他是中国人，完全倒在日本人的怀里，跟土肥原俩人合作了不是一天了，配合的默契。张景惠下去准备了，单说这天晚上吃饭与往日截然不同啊，张景惠来拜会谢客。老弟呀、啊，自从你来了之后，你需要养伤，身体虚弱，几次想像样的请你吃顿饭都没达到目的，今儿个我发现你身体格外的好，已经基本康复了，土肥原将军、多门将军以及咱那些哥们儿都想跟你在一起坐一坐，你是务必要赏脸哦。今天晚上7点我在楼下大厅恭候大驾，有金小姐陪同你，咱们好好搓他一顿，这你能谢绝吗？谢科心想，哦，这又是配的哪壶药，我倒要看看你们想耍什么鬼八卦，因此满口应承。晚上不到7点花灯初上，就在张景惠楼下的餐厅都准备好了。这个大餐厅富丽堂皇啊，吊灯、壁灯、地毯、墙壁全是欧式风格和俄式风格，长条形的餐桌铺着雪白的台布，那餐具不是银的就是包金的，金光闪闪，富丽堂皇。当谢科由金碧辉陪着来到餐厅的时候，谢科发现大厅里的已经有好几十个人在等着他，有日本人也有汉奸，其中在场的有日本的多门二郎中将、板垣征四郎少将，为黑龙江省代省长韩云阶，为黑龙江省参议长赵仲云，为黑龙江省警务厅的厅长窦连芳，为黑龙江省警备司令程志远等等等，日伪大员。哎，这帮人都等着谢科呢。谢科这一来，大家站起来鼓掌。谢科向众人招了招手，坐到他该坐的位置上。众人是团团围坐，金小姐紧挨着他又坐下了。吃饭之前，张景惠挺着肥猪般的身躯站起来了，满脸陪笑。众位，大家都是老相识老朋友喽。志远和连芳过去还是运清兄的部下，今天请大家来主要是同运清兄弟欢乐欢乐，叙叙旧，再是传达一下咱们满洲国最高执政溥仪陛下和最高顾问本庄繁将军的一个决定。决定是什么呢？将由运清兄出任黑龙江省省长一职，同时还要在内阁给运清兄安排一个部长的位置。那么是民政长还是军政长呢？还没有最后敲定。众人热烈鼓掌，但有一个人心里不太高兴，就是这个代理黑龙江省长叫韩云阶。韩云阶一听，我给日本人干了这么多的事儿，现在混了个代理省长，还不是实实在在的。今儿个听这么一说，让谢科出任黑龙江省省长，就把我挤出去了，我干什么呢？因此他不痛快，他那个鼓掌啊，也是走走形式。张景惠发现了，张景惠是干嘛的？他拉着一帮人，紧跟着他举起第二杯酒了。各位，我再补充一点，云阶兄弟现在是代理黑龙江省省长，那么 谢科谢运清要是省长，他干什么呢？我已经请示了大执政和日本顾问本庄繁将军，请韩云杰兄入阁去任职。至于入阁之后担当什么职务，咱们需要研究。总之不会亏待了云杰兄弟啊！啊，来，干了这杯，干干！哎，这韩云杰一听，这心呢才放下，多少有点平衡。行，让我到长春入阁了，那少说我也是个部长啊，那比这个名义上的省长还又近了一步。看来张景辉够意思，他不说什么了。他们边吃边谈，土肥圆坐直了身子，扭脸看了看谢科。谢先生，方才张督办说得非常清楚，我们打算让您出任黑龙江省省长，兼任民政部部长或军政部部长，不知道阁下以为如何呢？众人的眼光唰都盯着谢科，这可是关键的时候，在吃饭当中不经意之间就把他收买了。谢科心里的清清楚楚，这是鸿门宴呐，叫我表个态，我说话是至关重要，我既不能失节，更不能投敌，但是呢还得让鬼子和这些汉奸挑不出毛病来。你看这说话这玩意儿，这可是关键的事情啊。谢科脑瓜一转，有了主意了，情杯在手，土肥原将军、多门将军，各位老友，感谢大家的抬爱，谢某人非常非常感谢。方才张景惠先生提出来要叫我做黑龙江省的省长，哎呀，我是领兵带队的武官，没做过文职官员，能把这么个大省管理好吗？我心里没底呀，因此我不敢接受。这事儿给我点时间，还需要认真考虑考虑。至于部长等，我更不敢接受啊，也给我点时间让我想想。各位你们看好吗？你看，也不说接受，也不说不接受，哎，说的还挺谦虚，这话是模棱两可呀。张景辉一呲牙，这怎么办呢？他瞅日本人的眼色，看了看土肥圆，又瞅瞅多门二郎。土肥圆眼珠转悠转悠，冲着张景辉多少的点了点头，那意思可以。这一点头就说明再给谢科一点时间。张景辉多精啊，就明白了。啊，运清兄太客气了，你才高八斗啊，你要执掌一省不费吹灰之力，但你这个人太谦虚，好，不能强人所难，再给你点时间，你好好考虑考虑。假如你要同意，这事儿就决定了，过两天你就可以走马上任，到那时我再在这儿隆重给你接风。是，谢谢谢谢。饭吃完了，这叫不果而终，没得了一个决定的话。张景惠像小蒜一样赶忙去找多门和土肥圆。二位将军，您看怎么样？土肥圆说，今天是试探性，据我观察，谢科嘛多多少少有点动摇，这说明我们的心思没有白费，再给他点时间，如果他断然拒绝，就对他下毒手。好，我也是这么想的。光阴似箭呢，这玩意儿时间过得飞快。翻回头再说马占山，马占山就听这个信儿啊， 哎呀，谢赫现在究竟怎么样？通过跟哈尔滨地下潜伏人员电报往还，他得知谢赫的命算保住了，伤也大有好转，完全可以逃跑了，但是没有机会。也请马占山给想个主意。马占山想，这怎么办呢？这谢赫在敌人掌握之中，随时都有生命的危险呢，必须得想办法叫他离开虎口。要不祸患祸两头乐，来个走马换将，他能抓我们的人，我就不能抓他们的人。对，他主意打定了，马上打电话把他那俩好哥们李海清、张西武连夜给叫到海伦。弟兄们三个多月没见面了，李海清、张西武骑着快马等来到海伦，甩凳下马跑进马占山的办公室。大哥，大哥，想死我们哥俩了。二位兄弟请起，请起。你们的伤好了吗？早好了，我们皮糙肉厚。二位贤弟呀、啊，让你们受了皮肉之苦，结果我这苦肉计还没实现了。想到这，我对不起二位贤弟。大哥，您怎么这么说呢？为了抗日，为了救国，吃这点苦算得了什么呢？不过没达到目的，怪遗憾的。您今儿个把我们哥俩找来，不光为说这两句话吧，是不是有新的任务？对，你们猜着了。现在谢科谢参谋长身陷虎口，我们必须想方设法前去救他。但是怎么个救法呢？我想了个办法，走马换将，用他们日本的大官换谢科，你们看怎么样？
嗯，主意不错。
但咱们上哪弄那日本大官去了？这官得大到什么程度？你们听我说呀，离我们这儿不远就是拜泉县，前者日本一个连队长叫吉野连队长啊，这家是关东军里边的大红人，他手下的大佐有好几个，手下的中佐、少佐多如牛毛。我看这个吉野够分量，如果你们想方设法打进拜泉县，活捉着这些日本鬼子，抓几个大佐，用他们来换谢科，肯定是万无一失。